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影麦格芬，我是朽木，
我是呼噜。
这个春节档没有片子可以看的小伙伴们，你们还好吗？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现在都宅在家里面啊？我们今天现在录节目的这个时间是上海的小年夜，然后就在我们录这个节目的前十分钟，刚刚获得消息，就是春节档的七部电影全部都撤档了。
没错，之前看到的先是有几部动画片说要撤，
就是两部动画片《熊出没》撤档，然后接下来就是一部接着一部发出声明官宣，像《囧妈》、《中国女排》现在改名叫《夺冠》，然后还有《姜子牙》嘛，也是撤档、所以呢，我们都觉得这是件非常正确的决定。
对，在现在这个当口，实际上电影你要强行要上的话，不管是从影片发行方、院线方的角度，包括对于影迷观众来说，实际上都是一个不太好的选择。
对，其实昨天我还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去看电影，因为我本来是非常期待《中国女排》、《姜子牙》还有《囧妈》这三部，我都非常想看，但是好像昨天的疫情突然一下子严重起来、而且昨天我们其实在上海的马路上走，应该这么说，80%的人都戴上了口罩，所以说我其实昨天晚上就决定不去电影院看了。
对，我们还设想了一下说，如果我们要去看的话，全电影院里人都戴着口罩在那看，有一种很悲壮的感觉
的确是这样。我关注了一些小的电影的公众号嘛，他们实际上也呼吁大家就尽量不要出门去密集的场所，不要去电影院看。然后那个小编就非常悲壮，他列了他的7天的行程，他说我会冒死每天出去看一部电影，然后回来给大家做点评。那我现在觉得这个决定非常的正确，也避免了比如说电影院的从业人员因为要做一些节目这样子不得不去电影院看，索性大家都安安心心的待在家里面，宅在家里面就看看奥斯卡的电影吧，对吧？
没错，
看看资源吧。
好，那么说到奥斯卡的话，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除了闲聊一下春节档撤档这个事儿之外，可能我们主要来聊的是奥斯卡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奥斯卡很快就要开始颁奖了，
2月9号应该是。
对的，
其实我们也没有其他电影可以聊，
没错。
就是说到我撤档这个事情，我正好相关说一下，因为今年的奥斯卡提名的影片里面有很多部其实已经在国内定档了，比如说 Jojo Rabbit 乔乔的异想世界，它现在定档是2月12号，小妇人定档情人节2月14号，再加上1917也定档了，还有婚姻故事好像是定在2月28号、这些影片感觉离现在已经也不是很遥远，就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现在不确定会不会因为这次疫情的原因、这些影片也全部都换档或者撤档。
我觉得很有可能要撤，实际上你想一想，奥斯卡每次就是过完年之后奥斯卡影片集中上，更好是把和春节档的影片错开，但是鉴于现在春节档的影片往后延了，什么时候上不一定，而且到了那个时候不说和不和春节档冲突，我觉得这个疫情可能也不会那么快的就完全平复下去，所以说可能这些影片也会往后延、
对，这个其实是让我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9部提名里面我们就2部没有看了，一部就是1917，还有一部就是小妇人，这两部电影我其实是非常不建议大家现在去看网上出的所谓的渣画质的资源，特别像1917又是战争场景又是一镜到底，哎呀，但是这两部片子就不知道猴年马月、
我们拭目以待吧，反正我和呼噜一直是秉着没去看，但是基于这个事情毕竟这个观影是小生命是大，对不对？我们还是重点先处理好现在的安全问题，之后我们再去看电影，什么时候有机会看得到吧。
所以作为一个制药方面的人，你觉得这个疫情就说如果它还要再蔓延还要多久呢？是等天气炎热一点了之后会不会
好？这个真不太好说，实际上我们回过头来看，大家会说当年非典嘛，2003年的时候非典实际上也是说到了进入夏季了之后陆陆续续疫情被平复了，当然非典当时的问题是因为早期瞒报的情况比较明显，所以说扩散的相对比较严重，再加上当时中国的整个疾控系统对于这一类型的公共安全的疫情实际上处理不是很有经验，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又经历了像甲流啊包括像禽流感啊一些相关的疫情了之后，整体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得到政府的响应速度已经很好了，包括我们说今天武汉已经几乎就是说就封城了、人不要进去不要出来了、我觉得这对控制疫情肯定是有效果的，包括现在整体这个疫情相对而言就这个病不是说像当年非典它的传染性和致死性那么强，所以说相对控制起来肯定会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比较不好的就是 正好赶上春运、
嗯、
所以说这个扩散你可以看到这段时间扩散的还是蛮快的，从武汉很快扩散到了一方面是全国，第二方面就是实际上世界各国都有一些国家陆陆续续有一些中国游可能是中国游客带过去的，也出现了这个确诊的病例。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大家还是反正现在网上所有的公众号所有的新闻都在给大家介绍相关的知识，那么你核心的就是真正有用的你戴好口罩勤洗手宅在家里，尽可能的宅在家里，春节期间能少串门少找串门、
嗯、
对吧，给大家最好的祝福就是不要去别人家串门、
啊、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电话微信或者说是视频的方式给大家拜年，少串门我觉得是最关键的，少去公共场所、
嗯、
我觉得这一定是最有效的方式吧。
嗯，然后我春节反正是待在上海嘛，然后我本来还想着就是春节趁人少一点的时候可以去逛逛街，现在我是决定春节就是到我到上班之前这段时间肯定是都待在家里面，
而且上班之后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毕竟有很多人可能要从家里回来，
是的，
所以说可能反正我们这边公司是要求如果说是有从武汉那一边回来的人可能要自主在家隔离个一周到两周的时间、
嗯、我们公司也是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蛮因为这个还是就是还蛮关注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对这个产生一定的警惕性。
是，然后因为我是培训机构，其实我有一点紧张，因为正好现在正值寒假，你知道、
嗯、
寒假每个培训机构就是人都非常多，我上课的教室又不是非常的通风，而且我可能大年初四就要开始上课了，我其实是有一点紧张的，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上课的时候得戴着口罩给学生上课。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可以集体给老板提个意见全部改成远程课算了。
对，但是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就是老板没发声音、
嗯、
当年有一次改成远程课是因为上海刮台风，那次真的实在太严重了，然后没法出门，这次老板完全没有讲这件事情，然后我昨天上课的班上就有同学说因为害怕传染然后就没有来上课。
是，包括我们这边实际上有不少过年本来准备回家的同事现在已经不回去了，尤其是那些家在湖北的或者说是湖南的、
哎、
有可能会经过那一块的基本上都决定不回去了。
是是，
因为确实
是真的
安全还是要很重要嘛。
对，反正希望大家可以平安的、
嗯、
健康的度过这个春节吧。
好的，那么我们前面的开头就聊到这儿吧，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
okay, 我们终于要开始聊电影了，对，
就是奥斯卡。
Let's be together Loving you weather Weather Times are good or bad Happy or sad。
奥斯卡的一个预测和前瞻，因为我们其实从做这个专辑以来、
嗯、
这已经是我们
第三
次做奥斯卡的前瞻、
嗯、没错，
之前做两次啊，我觉得我们的信息量说的还是挺多的，因为之前做两次前瞻的时候大部分的影片都是大家没有看过的、
嗯、
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一届奥斯卡其实也算是奥斯卡的大年，这个最佳影片里面的电影我们前面说了除了1917和小妇人、
嗯、
剩下的所有电影我们全部都看过，而且几乎全部都已经聊过了，
所以就比起我们去年我和呼噜在说这个奥斯卡出来的提名之后我和呼噜狂补那些奥斯卡的这些影片的时候，今年就感觉好了很多，绝大多数都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聊十佳的时候就聊了很多，
对，都是
包括我们就是聊到一些就是说没有上的院线片的时候也聊了很多，
对，就是比如说去年像黑色党徒宠儿这些很多人可能都不熟悉、
嗯、
而且他在国内的口碑相对来说也比较平庸，但是就不像今年、
嗯、
这些片子大家都看过，
都是热门影片，
都是热门，
都是话题争议性的影片，
而且豆瓣上基本上都在8.5分以上、
嗯、
就是比较高质量水准的一些影片。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两个部分，首先我和呼噜就我们看到了这个提名名单之后各自的一些主要的感受、
嗯、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些主要的奖项、
嗯、
做一个预测。
嗯，
那么就呼噜先来谈一谈你看到了这个提名名单之后的一些想法好了。
看到这个提名名单第一个感觉就是毫不意外，意料之中，它其实和金球奖的提名差距不太大、
嗯、
而且因为我前段时间把金球奖就是加上红毯接近4个小时生肉全部看了一遍，因为主持人非常的出彩嘛。这次我发现奥斯卡提名和金球奖最大的区别就是两部电影没有了、
嗯、
一部是别告诉他、
嗯、
一部是 Frozen 2、嗯、就是冰雪奇缘2。我先说别告诉他，我觉得真的是挺遗憾的，
蛮可惜的，我觉得。
对，因为
奥卡我一直还蛮看好这一部。
对，因为奥卡菲娜实际上拿到了说喜剧类的最佳女主角嘛，我还看了她上去颁奖啊，我觉得整个感觉就是她自己也非常出乎意料、
嗯、
你知道大家也都没有想到，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件蛮遗憾的事情，她这次没有入围奥斯卡。我本来想的是这个片子可能会入围一个最佳女配或者一个最佳女主、
嗯、
但是都没有， 然后 Frozen 2因为我自己个人是非常不喜欢的，所以我觉得冰雪奇缘没有进来呢也是可以情理之中。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迪士尼爸爸自己制作的这部动画片连入围都没有。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因为 Frozen 毕竟怎么样，它虽然我们前面也说过这部确实剧情方面就烂的一坨屎，但是整个的特效还是有出彩的地方的。而且这部片子
制作非常强，
迪士尼毕竟还是全球收获了好像14亿美金的票房，还是相当可以的、
啊、
所以说导致的结果是连入围都没有入围。我觉得迪士尼这个公关感觉好像今年确实是让我们比较出乎意料。
对，还有令人非常出乎意料就是金球奖颁奖的最佳动画长片没有花落玩具总动员四，掉在了莱卡工作室的那部动画长片叫做 The Missing Link， 翻译过来应该是遗失的一环。我当时看颁奖的时候就下巴都掉下来了，你知道我这部动画片其实之前都没有听说过，然后后来才补的。
对，这个也确实是挺出乎意料。虽然我们说《玩具总动员4》不算特别好，但是你回过头来看看其他的长片，确实无出其右，没有什么比它更好的了。
对，
我
们这个一会儿到预测的时候再来详细的讲吧。最后还有一个给我感触非常深的就是网飞爸爸这次又非常牛逼了。网飞这次投资的电影一共拿下了24项提名，这个数字超过了业内任何一家好莱坞的影视传媒公司，
包括迪士尼爸爸。
对，迪士尼是拿下了23项提名，但是网飞真的是不得了。就要说到我们之前录的那期节目、
六大变五难的那个事儿，网飞后来崛起者，对吧，
和迪士尼爸爸互相打架，大佬打架。
确实啊，这个也是我今年看完了之后对于网飞也是属于特别的惊讶。因为我们那一期实际上聊六大变五大的时候就说到这个六大变五大接下来可能是迪士尼爸爸一家独大，但是其他的实际上都不在迪士尼传统院线，不在迪士尼的这个竞争对手行列，反倒是网飞。我今天稍微看了一下网飞的这个数据啊，因为网飞实际上最早他拿奥斯卡提名是2014年的时候，当时是入选了一部最佳纪录片叫《埃及广场》。那这种东西嘛，本身就是相对比较小众的，网飞投资拍一拍拿一个提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随着14年之后，网飞就越来越看重说我怎么样挤到主流的电影奖项当中去。所以说我们看到去年罗马是属于玩的风生水起，
对，
一方面拿到了这个最佳影片的提名，一方面也收获了最佳导演
和最佳摄影。
对，所以说整体上实际上我们看到网飞去年已经是非常强了。
嗯，
今年网飞我们说24部提名，这当24项提名，24项提名，这当中既包括了我们说的最佳影片当中的爱尔兰人，包括婚姻故事，而且这两部实际上和去年的罗马很像，就是如果说网飞不投钱很有可能这片子拍不成。
对，就是
因为传统的制片方不愿意投这么多的钱来拍这个片子。
对，就像我们上次说的马丁·希克塞斯，要不是网飞的投资的话没有人愿意投他，他花了大量的金钱年轻化的处理嘛。这个
是的，没错。所以一方面网飞确实是愿意花钱去支持这些相对而言传统的制片方可能不太愿意支持的导演和影片，同时网飞确实也舍得花钱搞公关。我们说去年罗马的时候他花了2500万美金去搞公关，这个我们在上一期聊的时候聊到过这个事儿、
啊。
所以说我觉得网飞本身在这一块财大气出是一回事了、
嗯、
第二个他的策略我觉得选择的也还比较好，包括实际上最今年的动画长片当中有两部也是他这边贡献出来的，一个是法国的那部，就是那个手的那一部、
啊、对，我失去了身体，
对对对对，另外还有一部他自己投的，也所以说整个网飞在这一块做的是非常强。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刚才说到迪士尼爸爸23个提名，但实际上迪士尼大本营他自己拍的实际上只有10项提名，另外有6项提名是收购的福克斯，还有6项提名是福克斯的探照灯这两家贡献的、
嗯、
当然还有一个的话是他当时国家地理有一部入选纪录片的，这样子凑起来才凑到了23个、
哦、
所以说实际上看出来迪士尼现在在今年至少从今年来看奥斯卡的冲击力明显不强。然后再回过头来说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奥斯卡实际上一直之前比较抵制流媒体，比较抵制就是说 Netflix 这一类
的
品牌，所以说实际上主要是几个原因啊，一方面就本身它的这个电影放映模式是和传统的院线是不一样的，包括说今年爱尔兰人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奥斯卡的话它要求你是在院线上映过的才可以、
嗯、
但是呢 Netflix 当时拍了爱尔兰人之后一开始它也想要到美国像 AMC 这种连锁的院线去放，但是连锁的院线讲得很明白说你要在我这放可以， 但是你需要有90天的窗口期，3个月之内你不允许线上上映。 Netflix 很不高兴，最终这个事儿是没有谈拢，所以说 Netflix 最终是他选择了一些独立的艺术院线去上映了爱尔兰人，然后当时的窗口期30天，30天之后你在网飞的官网上就可以看了，所以说通过这个方式去解决了就是你的平江影片必须上映的问题。
哎，这个就和我们当时说戛纳的那个是一回事，
是就是相当于是Netflix 被迫于奥斯卡的一些原则，他必须要去做上映，但同时又会受到连锁院线的抵制。那么今年实际上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们知道美国实际上有一部叫派拉蒙法，这个法是1948年当时颁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派拉蒙当年拍出了像教父啊这些非常大的影片了之后，所以说相对于在那个时代就二战之后它是属于在美国赤手遮天的状态。那么当时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之前说到过好莱坞实际上它是制片发行跟院线是分开的，
对，
实际上早期是没有分开，早期是存在这个垂直整合
的，
那整合的结果就是垄断，垄断的结果就是所有的话语权掌握在了类似像派拉蒙这样子的大型的发行方手里，他可以直接去相当于是挟制院线方，也就是说他们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甚至到了你院线你想要引进我这部片子 OK， 你甚至院线经理你都没有看片子的权利，我告诉你，你比如说你花多少钱买我这部片子上映，你就买吧，没有什么任何讨价还价的原则，导致的结果就是所有的电影都优势资源集中向了这些大厂，导致那些独立的电影制片人或者说这些小的厂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说当时实际上美国就启动了反托拉斯法去针对这些垄断的情况，
反派拉蒙法，
对，实际上就那件事情主要就是去诉派拉蒙。所以说基于这个法案最终就要求了你，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说你美国的电影制片厂你是不允许拥有自己的院线的，就必须把它割裂开，所以说从而让院线有了更强的自主权，我可以去选择挑选一些可能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艺术性更好或者说更有创造力的片子。所以说基于这个法案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好莱坞实际上一直是以这种方式在运作，但是我们知道派拉蒙法实际上2019年废除了，废除了之后就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讲白了 Netflix 你就可以开始去买一些院线了，所以说 Netflix 确实他也在2019年他就以租约的方式去接手了纽约的一家叫巴黎剧院的一个小的院线，他实际上就想这种方式，我觉得很有可能以后 Netflix 就会用这种方式，相当于是什么，你连锁的院线不愿意上我的片子，你一定要求我90天的这个窗口期 OK 没问题，我有钱我自己买，我自己打造我自己的院线系统，我线上线下我可以统一起来，就自成一套玩法。当然我不知道这个玩法玩到后来是不是又会被美国的电影工业界去抵制或者采用一些其他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个地方给流媒体开了一个口子，而且这个口子对于相比于传统的电影制片和发行厂商来说，对于流媒体来说更加关键，它解决了一些之前一直卡住它的一些环节，我觉得这会比较有意思。再加上我们今年提到说为什么 Netflix 可能这个获得奖越来越多，我看到有个说法就是说实际上是和好莱坞越来越多元化有关系，因为好莱坞实际上这些年不管是 Me Too 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政治正确的声音也好，整体好莱坞是在让它的所有能参与投票的群体越来越多元化，包括我看到网上不断有数据说出来，每一年好莱坞这些所谓好莱坞工会可以投票的人，他的有色裔他的女性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因为越来越多元化的人群也必然会导致原来投票的价值可能会趋向于多元化，所以说我们看到为什么流媒体的很多东西能进来，我觉得可能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因素，当然也包括说这个 Netflix 自己也很努力，比如说我们那一期六大变五大也聊到过 Netflix 花重金加入了美国电影协会，就是 MPAA，实际上也是说相当于是至少给自己套了一个合理的帽子，可以去和这些传统的大厂商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角逐。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网飞越来越壮大了，但是很神奇的事情是金球奖上面爱尔兰人颗粒无收，这个事情我觉得也非常神奇，就是马丁他们一桌人坐在那边，然后每一次报奖的时候都会拍到他们的脸，你知道吧，马丁和三个老爷子，
我觉得这几个老大牌多多少少会拿一点奖项，没想到真的就一个都不给，
对，甚至连男配这些完全都没有，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神奇。当然后来拿到导演奖的导演上去都会说就在场的所有人没有人不是在马丁·希克塞斯的阴影之下， 就是大家都是把他奉为神的一个人，但是这一次却有一点让他颜面扫地的这种感觉吧，就是不知道这次马丁老爷子是不是能在奥斯卡上面再获得一些佳绩，
略有斩获也好，对吧？
是的。
另外我看到这次就是说片单出来了之后，包括一些周边的新闻，我觉得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之前聊过一期，
嗯，
奥巴马夫妇投资拍摄的纪录片《美国工厂》，
嗯，
也是入选了最佳的纪录片。包括这次说这个《美国工厂》的，应该说是第一男主角，对不对？我们的74岁的这个民营企业家曹德旺也要去现场，大家说这是第一个中国第一个携作品去奥斯卡现场的中国企业家，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当然曹德旺本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实际上他说我是一个佛教徒嘛，我对于这个片子拿不拿奖我是很淡定的，我主要呢是去支持一下这个导演，就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斯蒂芬伯格纳还有就说朱莉亚莱斯特，他俩拍这个片子实际上很辛苦，确实拍得很不容易，他觉得哎，我应该支持他们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看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来预测一下本届奥斯卡的主要几个奖项。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直接上硬菜，我们先来聊一聊最佳影片吧。
对，其实以往我们都是放到最后预测的，但是因为本次基本都看过，那我先把最佳影片入围的九部名字来报一下：《极速车王》、《爱尔兰人》、《乔乔的异想世界》、《小丑》、《小妇人》、《婚姻故事》、《1917》、《好莱坞往事》、《寄生虫》。
这九部片子里面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聊过蛮多了，包括像爱尔兰人、小丑、婚姻故事和好莱坞往事还有寄生虫，我们实际上都已经聊过。
其实就两部没聊嘛，一部是极速车王，一部是乔乔的异想世界，因为这两部片子实际上是我们到了2020年新年之后才补的，就这两个没聊。另外还有小妇人和1917，现在出的是渣画质，
咱俩憋着都没看。
对，不会看，我会等到它上映了之后去荧幕看。
我们先来聊聊极速车王吧。这部片子实际上英文名是叫福特 VS 法拉利了，
嗯，
但基本上就是讲福特，法拉利完全就是一个陪衬，
嗯，
因为这部片子看起来整体感觉还是比较爽，因为双男主就是马特戴蒙和 Christine Bale，
嗯，
然后整部片子又是说一个讲赛车的故事，所以说我看的感觉还是蛮爽的了。
我也看得非常爽啊，实际上赛车之类的电影我还是挺喜欢的，之前还看过就是雷神，就是 Chris Hemsworth 他演的极速风流，那部我也非常的推荐，当然我觉得极速风流感觉好像比极速车王更好一些，极速车王我觉得前一个小时稍微有一些缓慢，可能是一直在带入情节，就是还没有进行正式的比赛啊等等的，但是后一个小时我的确一口气看完，看得非常的爽。这部片子里面除了双男主的演技非常精湛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角色也非常的出彩，就是饰演 Christine Bale 的儿子的那个角色，这个小男孩叫做诺亚·尤佩，他在里面的演技你可以看得出是非常全神贯注，非常的投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小男生实际上是前两年一部非常出名的电影叫做 Wonder 奇迹男孩当中，他饰演了就是脸部有残疾的那个男主角在学校里的一个好朋友，他的演技一直都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小男孩可能也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星星。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另外一部我们之前没聊过的片子，就是乔乔的异想世界 Jojo Rabbit。这部片子实际上我觉得刚开始看开头的时候我还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它设定的是在纳粹德国之下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他还会有一个幻想的朋友就是希特勒，然后这希特勒还会用很风趣很幽默的方式去教导他一些人生的道理，刚开始这一段我一直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可惜看到了大概一个小时不到的时候就觉得他整个的剧情的走向以及他展开的方式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有意思。
是的，
因为他第一开始的那一小段给我一点什么的感觉，就有点像美丽人生开头的那种感觉，看得非常的舒爽，但是再往后看觉得这个剧情好像有一点简单，然后他这个展开的过程当中好像就给我带来的刺激点就没那么强了。
我和你是差不多的感受啊，可能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童真的人啊，我是觉得这部片子拍的比较普世，价值观比较平和和保守，又是一部合家欢的片子，当然是全年龄段的人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可以看的，没有问题的。他前面非常像月升王国，就是 Wes Anderson 的月升王国，包括Sam Rockwell 在里面不是饰演训练他们纳粹少年营的那个像营长一样的一个人嘛？ 和《跃升王国》里面爱德华诺顿那个角色也很像，包括 Sam Rockwell 和爱德华诺顿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的相似。然后整部片子到后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或者意料之外的那些情节，所以我整体个人对这部片子的感受是一般。但是我的确看到我周围几乎看了这部片子的所有的人就有口皆碑，大肆褒奖。但是这部片子实际上在 MC 就是影评人打分是不及格的。
对，这部片子实际上就和刚才我们聊的《极速车王》完全是一个反过来的感觉。《极速车王》开始比较闷，看到后来越来越爽。这部片子一开始把我们的兴趣勾得很高，但是再往后看感觉好像又没有那么多惊喜点了。但这部片子就像呼噜说的，我觉得很可以预想得到，如果上映的话票房一定是相当不错的。
对对对对，
比起其他几部片子来说
的
它的票房更有保障性。
是，它反正2月12号就是我们之前说可能、
如果能上的话，
不知道它能不能上啊。对对，
好，那最后我们稍微提一下小妇人吧。这部我和呼噜下了渣画质稍微看了几分钟就没有看下去、我们还是决定要把这个保留给院线。
是的，
但是呼噜呢他又去补了一下94年那个版本的小妇人，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下对比，
对，
尤其是在演员方面。
对，因为1994年版的小妇人应该还算是很经典的，而且加上小妇人又是一个世界名著，估计很多人是看过这个小说原版，其实讲的就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家人因为父亲去打仗了，剩下母亲和四姐妹就 March 一家，讲这四姐妹和他们邻居一个男生之间的关系。其实94年版的那个男生是 Christian Bale 演的，
我当时还是蛮惊讶的，那个时候的 Christian Bale 真的是，哎呀，这个好年轻好年轻啊，
青葱好嫩，但是他非常适合那个角色嘛、而且看上去也不是很显小，当年的 Christian Bale 只有20岁。
对，
那么今年的这部新片呢是甜茶来饰演这个角色、但是、虽然甜茶颜值也很高，但是你会感觉甜茶看上去还是少年感太强了。
对，而且对比下来的话，实际上我觉得 Kristen Bell 那个脸完全符合就这个形象的塑造，因为甜茶这个长相是很俊美了、但是它是属于现代价值观下的俊美，它在南北战争时期它那张脸我觉得不是特别讨喜欢，因为它缺少了一些英气，且不说年纪长得小，感觉像小弟弟，显得就比较稚嫩，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对比一下，反正新老我看了演员包括一些画面了之后，我觉得 Kristen Bell 这个角色更好。
我觉得甜茶其实长得还是蛮古典派的，因为他加上他自己又是什么意大利法国还是什么各国混血，他其实蛮适合这个角色的。我觉得可能是甜茶的演技还是稍偏青涩了一点，他其实当年拿 Call Me By Your Name 的时候拿到了最佳男主角，我们当时都被他的演技所惊艳，但我觉得他可能被框架在那种类型的、文艺片伤感的那种氛围里面，就是文艺男青年那种感觉、然后在这部片子至少我们现在刚扎画质开始看了几分钟，但是可能还是要在大荧幕上面看了之后才来判断嘛。完了之后就说说这新版的这四个姐妹的选角，因为这次其实也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首先就是女主角 Jo March 啊，她其实在这部片子当中塑造的就是一个非常独立自主的女性的形象，她是一个作家，小说作家嘛。这个演员其实选的大家都非常满意，就是希尔莎·罗南，她是一个95后，但是已经提了奥斯卡4次提名零中，那么这次她也入围了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完了之后说一下她的姐姐 Meg March， Meg March 实际上小说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顾家的，长得是四姐妹当中最漂亮的，最能吸引男人眼光的，但是是非常就是说贤惠的一个妻子的这个形象。这次选的这个人是 Emma Watson， 你知道吗？
这个确实让我挺惊讶的，因为感觉他这个就他本身个人的形象
非常
符合 Joe March 的这个角色。
对对，但是 Emma Watson 的确长得非常的漂亮，她演 Meg 这个姐姐的形象大家也是觉得可以认可的。当然就是 Emma Watson 的演技其实没有希尔莎罗南好，
对的，
所以呢她在这部片子当中饰演姐姐的这个形象本身戏份也没有那么多，好像我觉得也是 OK 的。争议最大的实际上是她们四姐妹当中的小妹妹的选角，就是 Amy March。 Amy March 在小说里面应该写的是一个非常爱美的有一点被宠坏的金发碧眼的一个小美人的形象、但是这次选的这个女主角是谁呢？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我非常喜欢的《仲夏夜惊魂》当中的这个女主角。
我们说那个就把身体很有力的，对不对？
就是有点恐怖，
有一点恐怖，对，有点粗壮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这个，
她最近很火了。
对，她最近非常的火，因为她的演技非常的不错嘛。但是她演这个角色好像就是，如果说、从原著小说的书迷，大家都对她有一些就是说质疑这个角色。
包括因为我们看了94年版里面，当时是 实际上这个角色选的是一个很小的小女孩，就感觉完全和她是差了好几岁的这种感觉、
就是、
我们总觉得就这个小女孩一开始应该是一个就可能十三四岁的一个状态，
十二岁，
对，
因为原版的小女儿饰演者就是蜘蛛侠的第一版的那个女主角嘛，她当时小、
嗯、当年还小的时候，
当时还只有十二岁，就是一个小可爱小机灵鬼的这种感觉、
嗯、
那么现在是换成了这个弗洛伦斯皮尤，然后完全感觉和原来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嗯、
对，我们就看一下她在新片当中的表现。还有另外就是三姐，三姐呢是叫做 Beth March， 她是一个角色戏份不是太多，非常内向，比较喜欢宅在家里面弹钢琴和玩猫的这样的一个人设。这个演员叫做伊莱扎斯凯伦，我对他非常熟悉是因为我很喜欢那部美剧叫做 The Sharp Objects、
嗯、
利器，他在利器当中饰演了一个非常非常牛逼非常有心机的女孩，没想到他在这部片子当中饰演了一个非常淳朴又内向的女生，所以也很期待看他这次的表现。
说到 Beth， 实际上我第一想起来的是我和呼噜非常喜欢的 Friends 老友记里面，就是 Rachel 和 Joey 相互换着书看的那一个那一段里面。
对，就是那一集里面呢，是 Joey 去让 Rachel 看闪灵，然后Rachel 让 Joey 去看小妇人、
嗯、
就是我记得好像是 Rachel 后面看了闪灵很可怕，是把书藏到冰箱里去，
是
的、然后 Joey 看小妇人也是看得很入迷嘛、
嗯、
他到最后还一直在问追问 Rachel、
嗯、
就是 Beth March 最后到底死了没有，然后 Rachel 还告诉他，我在这边就先不剧透了吧，因为可能会涉及到这部片子的一个剧情、
嗯、好，那么最佳影片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最后我们做一个竞猜、不是做一个预测我和呼噜一致觉得
把票
投给了我们没有看的1917
是的，这真是一次非常诡异的预测，因为我觉得、啊、除了1917剩下的片子都不太可能得最佳影片，
就感觉他在某一方面做的还可以，但是综合平衡最佳影片的这个奖项的话，1917本身片子就很正，再加上它又有一些特色，比如说一镜到底战争片这种风格加成在上面，再加上本身
一战结束101周年，
对，所以我觉得就综合天时地利人和，感觉这部片子好像赢面最大。
我也是这么觉得，所以我非常期待这部片子。那我们最佳影片就压1917吧。
嗯，对的。
接下来的话就是最佳导演，我先来报一下：马丁·西克塞斯《爱尔兰人》，托德·菲利普斯《小丑》。萨姆·门德斯《1917》，奉俊昊《寄生虫》，昆汀·塔伦蒂诺《好莱坞往事》。啊，这个不好意思，我这次最佳导演赌的还是《1917》的萨姆·门德斯，因为金球奖上面他也拿到了，另外加上剩下的几位导演，我觉得很难拿到最佳导演。当然我内心如果说真正希望的是昆汀塔伦蒂诺拿到最佳导演，因为他其实提了好多次从来没有拿过，他只拿过低俗小说，拿过最佳原创剧本奖。
昆汀嘛，反正我觉得不急啊，他反正号称十部长片嘛，他还有一次机会，
哎、
对吧？
很急啊。
然后奉俊昊嘛，我觉得好像这个我本人不是特别喜欢奉俊昊的片子了，虽然《寄生虫》还可以，我实际上觉得，因为萨姆·门德斯《1917》我没看，我觉得我不好意思，两部都压《1917》，我觉得我就压一个那个吧，我就压一个马丁·西克塞斯吧。虽然《爱尔兰人》我不算特别喜欢，但是我觉得《爱尔兰》这部片子还是从影史的角度来说有它的价值，尤其是在、
嗯。
几个老主演都已经在这个份上，他还能把他们攒起来拍这部片子，我觉得这个是他导演，就他这个地位的导演可以去做的事情。虽然这部片子我不是特别喜欢，但是我觉得作为最佳导演，他还是很有戏的。
接下来最佳男主角，我先来报一下：《痛苦与荣耀》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好莱坞往事》莱昂纳多·迪卡布里奥，《婚姻故事》Adam Driver，《小丑》华金·菲尼克斯。教宗的继承乔纳森·普莱斯，
我觉得这个的竞猜我跟呼噜又可以异口同声了就是
华金
·菲
尼
克斯
小
丑。
那这部片子啊，如果说他这次都不给他，我觉得那简直是黑幕了。
那这要逼着华金·菲尼克斯像当年小李子一样要去吃马肉了。这
不不不不不，华金根本不 care 得不得奖、
嗯、
因为我看了这次金球奖，实际上华金他本人对这种事情是看得很开，又是很佛系的一个人。他前一段时间还被抓进去了，就是因为他是做那个环境保护的一个游行示威嘛、
嗯、
就简方达发布 的,、
嗯、蛮夸张的。
然后他在那边就是跟他们基本上就是讲那个澳洲 bushfire、
嗯、
那个大火，他在那边号召就大家不要去吃动物啊，就是等等这些，反正被抓起来 拘留了嘛，然后现在又被放出来了。它其实是一个蛮怎么说蛮极端的一个动物保护以及环境保护。它之前都是不穿皮鞋的，它之前都是穿那个就是匡
威
的鞋，
啊、上台领奖，
包括它拿到戛纳影帝那些都是的。那今年我们可以看到金球奖，它终于穿着皮鞋出来
了，总算换了一双鞋。
因为金球奖颁奖我也看了嘛，他上去了之后实际上就是很随意的，你可以看得出他并不是把这个奖项当作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他上去了之后接过奖杯就放在地上了。就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你可以看其他的同事上去拿了金球奖肯定是握在手里捧在手心这个样子，他上去就直接放在地上，而且他就插着口袋在那边说了很多敬词，什么 fucking 啊之类的。然后呢他就说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办这些奖是毫无意义的，他说我们其实根本这几位演员当中是没有竞争的，办这些奖主要就是为了去卖广告、卖钱、卖产品。
commercial 的原因要去弄这些奖项，
对，他就
对
这件事情看的是非常的开，各方面
非常非常非常有个性、非常洒脱的一个演员。
如果这次华金没有得小丑，我觉得对他自己本人来说，他自己根本
他自己可能无所谓，
对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为他鸣不平，因为确实小丑这部片子完全就是因为他的演技才达到这么高的一个峰值，包括我们说为什么二级片达到十亿、没有他的演技，实际上这部片子真的就无从看起。
嗯，好，那么我们最佳男主角肯定压的是华金菲尼克斯、接下来就是最佳女主角，我先来报一下名字， Judy 的雷尼奇威格，爆炸新闻查理兹塞隆，小妇人希尔莎罗南，婚姻故事斯嘉丽约翰逊，哈利特辛西亚埃利弗。
好，那么呼噜你压哪一个？
我肯定是压 Judy 的 Rene。 那上一次我们聊十佳的时候，我不是当时就说有一部十佳备选就是 Judy 吗？故事其实讲的就是绿野仙踪里面那个 Judy Garland， 讲他人生后半段人生的一个故事，就是 Rene。 而且他这次的确也拿到了金球奖的最佳女主角，就是像重出江湖这样，他当时其实也演了芝加哥，所以他在歌舞片这方面的功底是非常强大的。这部片子当中他也有大段的歌舞场景，全部都是现场真唱，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真唱和真跳也是考核这个人是否能够拿到影帝影后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所以我肯定是压 Rene。
我看了一下好像我也只能压这一个，因为我第一不是所有的影片都看了，那么对比一下我看过的，实际上比如说像婚姻故事里面的 Scarlett Johansson， 那我觉得还是就是说 Rene 的演技要更好而且更全面一些。
接下来就是最佳男配，我先来报一下名字，邻里美好一天汤姆汉克斯，教宗的继承安东尼霍普金斯，爱尔兰人阿尔帕西诺，爱尔兰人乔佩西，好莱坞往事布拉德皮特。这一次的男配是神仙打架，
一堆影帝在这里
都是非常牛逼，就是以前的影帝现在过来争男配、你知道吗？
对的，我也觉得你想一想这个汤姆汉克斯安东尼霍普金斯阿尔帕西诺这种在这边他压力巨大无比。然而我们一致看好的是布拉德皮特，
是的，
好莱坞往事。
我也觉得那好莱坞往事实际上这次又是玩那种像公关双男主里面，
是没错，这个就和当年三广是一个道理。而且实际上我和呼噜一直觉得是，就实际上布拉德皮特演的这个角色他才是男主，反倒看小李子这个角色更像是男配。因为不管是整个剧情走向的串线也好，包括一些关键场景的戏份也好，实际上是布拉德皮特这个角色更多、而且我实际上我本来觉得布拉德皮特你这个角色去竞演男主，你让小李子去玩是男配呗，反正他的影帝拿过了无所谓，没想到他们搞到最后布拉德皮特要在神仙打架的地方去抢男配也是蛮辛苦的。
其实在前两天出的那个美国工会奖他就拿到了男配嘛，布拉德皮特不是还、闹出很大一件事情吗？就是他拿到了男配，然后那个 Jennifer Aniston、拿到了是那个美剧早间新闻的最佳女主角，所以就幕后不是拍到他们两个在一起的一个照片吗、当然我是非常不喜欢布拉德皮特本人的，因为毕竟他当年是出轨的，所以我是不希望有什么大家让他们劝和啊这些、是我是非常不看好，
老故事就不要再去歪歪了 对吧，
非常不看好。就是 Rachel 她现在自己过得非常好好吗？接下来就是最佳女配角，我先来报一下，婚姻故事的劳拉邓恩，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凯西贝兹，小妇人弗洛伦萨珀，爆炸新闻玛格特罗比，巧巧的异想世界斯嘉丽约翰逊。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Scarlett Johansson 实际上是第一次在奥斯卡上被提名，而且一下子就是双提，
今年还是很高产的，我觉得一个男主一个女主一个女配。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 Scarlett Johansson 我觉得提的这两部都不太可能会拿到就说女主和女配的角色。
实际上在婚姻故事里还可以，但是只能说竞争对手太过强烈，然后在女配里面的话我不觉得这个角色特别出彩。
嗯，我也不觉得，而且戏份其实并不多，所以说最佳女配角的话我觉得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肯定是婚姻故事里的劳拉邓恩，她的角色非常的出彩嘛，而且戏份也非常的多，她也拿到了金球奖的最佳女主，女配。接下来最佳国际电影，也就是以前叫做最佳外语电影，我们肯定一致认为就是寄生虫。最佳动画长片这一块的话，朽木你觉得呢？
这个实际上我还是觉得应该颁给玩具总动员了，因为确实从虽然我们说它作为续作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是回过头来看比起其他的来说它的成片质量还是最高的。
也剩下几部我报一下，驯龙高手山，我失去了身体，克劳斯克，圣诞节的秘密，遗失的环节，我当中有一部还没看，就是那个 Klaus Center Secret， 那部我还没有看，剩下我都看了。驯龙高手我是非常不喜欢的，我觉得第三部
驯龙高手我也是惊呆了，这部居然也能进，这个感觉它还不如冰雪奇缘。
那我觉得它比冰雪奇缘稍微好那么一点点。我失去了身体就是一部法国非常就是新派的那种
蛮诡异
的
一个片子，对
片对。然后完了之后就是 The Missing Link， Missing Link 实际上我后来是去补的嘛，因为配音是我非常喜欢的 Hugh Jackman， 就是狼叔。但是这部片子整体的感觉刚开头我觉得还是蛮不错，就是很古朴很老派的，因为全部都是英式的那种感觉，而且是年代设定也是十九世纪末，其实给人的感觉很像是福尔摩斯和华生探案的那种感觉，但是看着看着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老套。但是 Missing Link 因为也是莱卡工作室做的，就是定格动画，据说他们是花了5年的时间才把这部动画拍出来，
就有这种拍摄方法的加成就很有可能会出彩的环节，
就是可能入围。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因为定格动画就成为最佳影片，那么之前的那么多部定格动画都没有成为过最佳影片，所以我觉得它也不太可能。不过这次老实说我看遗失的环节的时候我没有看出这是定格动画，我以为他们是三维做的，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每一个模型每一个表情他们是做用那个就是 3D 打印机做了
就还是蛮厉害的，
对，几千几万张脸，这个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然后我还看了一些幕后，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他们能够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
所以说今年反正最佳动画长片还是蛮值得期待的，而且我之前想的最佳动画长片可能就是 Netflix 和迪士尼爸爸的一个较量，因为克劳斯圣诞节的秘密和我失去的身体实际上是 Netflix 的，然后玩具总动员包括我当时想驯龙高手可能进不来，如果说是冰雪奇缘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迪士尼他们各两部来开 PK 的环节，
是是是。然后没想到 Frozen 真的出去了，出局了。接下来最佳纪录长片我们只看过美国工厂，所以我们就压美国工厂了。接下来服化道或者音效这些装修类奖项还有剪辑和摄影我们就不再一一细说，我们就在下面的留言里面做一下预测吧，然后大家也可以把你们心目当中的预测留言发给我们。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下一期节目可能遥遥无期，因为近期真的没有片子可以看，
对，
所以可能就要等到奥斯卡出来了之后我们再来聊下一期节目了。
那个就是本来还能聊聊春节档嘛，现在春节档可能也
没了，春节已经没有档了，现在
是那个，而且加上我接下来是寒假超级超级繁忙，所以可能要到两月中旬，就是等奥斯卡2月9号出来了他的奖项公布了之后我们可能再来录节目。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春节期间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对，然后新春愉快，
大家鼠年大吉大利，
拜拜
拜拜，我们奥斯卡之后再见。